品啊？可能我唔知啊。你投票嗰個人，你嘅責任應該熟悉佢嘅政綱嘅，你應該熟悉佢呢個為人嘅，甚至你投一個你完全唔識嘅人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你其實都唔係太盡責任咯。我都係我都唔知佢寫嘅信政綱好定唔好，你掰定唔掰佢嗰度係另外一回事。我哋實在真係冇咁嘅能力去了解所有事情嘅真相，同埋即係嗰個實情啊！我哋就走去投票。所以如果你問我，我係咪盡咗我嘅責？我唔敢答你。我真係好冇盡責，我盡唔到我公民嘅責任。我雖然投咗票，咁你唔中意你咪唔好，你投棄權票咯。你投咩票都有問題，你唔投亦都有問題。哇！咁即係點算啊？咁你認為我自己盡咗責未咧？我覺得我自己盡唔到責。我哋每個人都知道喺一個嘅地方居住，我哋身為喺嗰個國家嘅人民，自然就係嗰個其中一份子啦。每個人所居住嘅地方都有一個身份，係咪？唔同嘅國家，唔同嘅國民身份。如果你住喺一個咁嘅國家，或者一個咁嘅地方，你冇咗呢個嘅身份嘅話咧，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叫做黑市居民。咁你個日子咧，想過得輕巧啲都幾難。黑市居民，有時我哋住喺自己嘅本土嘅地方，我哋都唔係好滿意我哋自己嘅呢個嘅地方。哇！邊個國家最好嘅呢？如果我有能力，我一定係移民一個最好最好嘅國家，最文明、最自由、最開放、最幸福嘅國家。留喺呢個咁嘅鬼地方，又要我投票，我又唔知投乜嘢票，實在痛苦到不堪。如果我哋大家都咁諗嘅話咧，我哋真係自己嘅社會、自己嘅家園、自己個國家講咩幸福唔幸福啊？係咪啊？嗱，你唔好誤會我，唔係問你投邊個人票啊！你唔使話俾我聽，我連我自己投邊個票，我自己都蒙查查話俾你聽。我哋都想有一個嘅烏托邦，一個即係心目中嘅理想，一個好即係好到不得了嘅地方。如果有一個嘅地方，一個國家生活係好幸福嘅。小朋友讀書又唔使俾人逼餐飽嘅，好自由嘅。我又唔使挨窮，又唔使擔心冇飯開嘅，又唔使有病嘅，唔使有病啦。咩啊？國家唔冇病嘅國家嘅咩嚇？又唔使悲傷流眼淚嘅，更加住喺裏邊嘅人唔使死嘅。哇！呢個角度，我諗你同我都要啦啩？你投唔投呢個票啊？請問？梗係投啦！你邊個係啊？除咗你心目中個烏托邦係，我諗到冇邊個冇邊個係啦。所謂烏托邦係你自己嗰個嘅啊，即係深水地好到不得了嗰、那個，有冇啊？我諗呢個係空想嘅啫，邊度有咁嘅地方啊？係咪？烏托邦係一啲以前早期西方社會嘅叫空想主義啊。仲要加多個空想社會主義，啊，一個美好啊，人人平等，冇壓迫，一個世外桃源嚟噶，係諗出嚟嘅咋，冇嘅。但係我正話所講嗰個地方有冇嘅咧？咁我就發現喺啟示錄裏邊有喎、啊，啊正啦！喺啟示錄裏邊嘅廿一章三至四節嗰度提到新天新地嘅時候咧，你聽我讀就得。嗰度咁樣講，佢話：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看啊，神嘅帳幕在人間，他與人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，作他們的神。神呢要擦去他們一切嘅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。哇，真是非常之美好，新天新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所期盼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信息。新天新地，神的国度，这个是我们信耶稣所盼望要进入的国度来的。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知不知道有几多个国度？有两个国度，基本上可以这么分。第一个是属世的国度，第二个是一个属灵的国度。我们处身于这两个国度的当中是非常之幸福的了，因为基督徒有属灵的国度。属世的国度当然是有政府啦，有政府的官员啦，有被赋予的权柄，可以依据法律来管理他的百姓啦。同样呢，在教会里面也都有一些行政啦，有传道人啦，长执啊，负责人啊，管理神的家啦，赋予一些属灵权柄的牧养羊群等等啊。咁呢啲嘅神嘅角度里边，同属世嘅角度里边，我哋都处身于其中。神嘅国虽然即系未曾正式嘅展现喺我哋嘅眼前，我哋仲喺度等。但系耶稣话：神嘅国已在你们心里了。我哋首先嘅遇上咗神嘅国嗰种嘅美妙，喺教会嘅里边，其实就遇上咗神嘅国度。那个幸福，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哇，那阵时真是美妙到不得了，真是没眼泪了。到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已经渐渐地进入了另外一个叫做后现代的时代，后现代主义。之前啊，现代主义讲求理性，很多解释，慢慢進入了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时候，已经那个体系有点不同，進入了一个叫做反权威的价值体系，认为权柄这件事是落伍，同即是很落伍 的情况来的，这种观念。他们认为世事是无绝对，我们经常都说世事无绝对，没什么绝对的权威，没有绝对的权柄，亦都冇絕對嘅神。後現代主義嘅面對對福音嘅反應咧，基本上佢都唔係懷疑上帝嘅存在，而係唔能夠接受一個全能全知嘅上帝，同埋耶穌基督係唯一嘅拯救，佢哋唔接受。所以後現代主義嘅觀念就係咩咧？反權威。你咩權威？你講嘢點解要聽你講？一个感性的时代，凡事做嘢 ，I like it， 我中意啊。咩叫自由啊 ？I like it， 我中意，我想做乜就做乜，咪就系自由咯。即系今朝所讲，乜嘢叫自由啊？自由就好简单嘅啫，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啦。我中意做乜，你唔俾我做乜，你就干涉我嘅自由。处身喺咁嘅时代里边，要管理好一个嘅国家，即或者一个地方。这个社会实在不是容易的。其实什么的政权是叫好的政权呢？什么是坏的政权？究竟我们处身我们现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社会，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好的政权呢，还是坏的政权？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，应该怎样去治理一个国家？我们不是国家领袖，是不是？没有资格说这句说话。但我们作为一个公民，那我们的责任又在哪里呢？除非有神的真理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各有各说，是吧？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制度，自然有它不同的解释，甚至有权的就 有话说，谁有 power 的就来作决定。但我们站在真理的立场，站在圣经神的话语，我们必须要思想，其实一个永恒的能够即不变 的角度应该是怎样的呢？一个君王或者领袖去治理的权柄，他在哪里来的呢？他有什么权话事呢？ 点解我要听佢讲呢？点解我唔可以抗你嘅命呢？点解你话嘅嘢我必定要听你？你系人，我系人，你有咩权呢？你个权喺边度嚟嘅？需要乜嘢嚟治理国家？国家点样先至会富强呢？国家亦都有兴衰噶，系咪？佢败亡嘅原因喺边呢？作为一个国民嘅责任，求其一个另外话一个好嘅完美嘅角度系应该点样？嗱，亦都系我今日所要思想嘅问题。所以我正话从圣经里边去睇到，喺罗马书嘅十三章正话我读到咧，权柄嘅问题。佢话在上有权柄嘅人，人人都当信服他。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所有的权柄是来自神。那所谓权柄是什么意思呢？从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权力啦、能力啦、权威啦，只是实际的拥有合法的权力，能够控制某些人、某些事，大概是这样，这叫权力。譬如擁有一些決定的自由，如果我們從聖經看，都有一些所謂權柄的問題。我們看聖經的不在乎字句，乃在乎權能。譬如一個搖杖去做他的那些器皿的時候，他按照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權柄去做贵重的器皿啊，定系啲比较 cheap 啲嘅器皿，卑贱嘅器皿，喺罗马书九章都有提到，系咪？都按住摇杖，佢有本身自己个权柄啊。甚至保罗，佢系一个嘅使徒，佢有权去娶呢个嘅信主嘅姊妹为妻，亦都有权去靠福音系吃喝嘅，即系话佢有权斗人工嘅。在教会来服侍神是有权出身，即是出这个粮的。但是他当然他没有用到这个权柄。另外有一段的说话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提到，他说比拉多就对着耶稣讲话，他说这样，你不跟我讲话是吧？即是比拉多跟耶稣讲，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，我亦都有权柄将你钉喺十字架噶。咁耶稣就回答佢：佢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，你就毫无权柄嚟办我。所以话国家君王又好，领袖又好，佢呢个权柄系嚟自边度嘅咧？权柄嚟自边度嘅弟兄姊妹？我哋基本上我哋系站喺香港咧，一般就话俾呢个答案听咧，就系咩咧？权柄系嚟自人民嘅。人民授權的，是吧？亦都有啲解釋就話，國家嘅權力，呢、這個嘅統治權係一種特殊嘅政治權力嚟嘅，係通過國家嘅政權發生嘅政治權力關係，佢嘅權力嘅形成咧，係來自於國家嘅各個嘅機構，因此可以叫做咧治權或者政府權力，所表現最高嘅形式係叫做國家主權。它是国家权力的最终的权力，是一切国家权力的即全源。政府权力来自于国家主权通过法律的合法授予，这些在网上里面摘录下来的对权力来源的解释，来自政府的机构，来自一些整个系统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权力的来源不是这样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权力的来源是来自神的。一切的权力都来自神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信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 刑罚。我哋睇到，既然神创造天地万物，所有嘅被造之物都系佢所创造，宇宙万物都系佢做，佢有点解冇权啫？佢梗有权噶。另外，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十八节嗰度话：你们为主的缘故要信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又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。他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作神的仆人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你们作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信服主人，不但信服那良善温和的，就是那歪僻的也要信服，歪僻的都要信服。我没有尝试很仔细去解释圣经里面的经文，但是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所有权柄来自于神。无论你是好的政权、不好的政权、好的政府、不好的政府，它的权力的来源来自神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权力既然来自神的时候，你怎样去使用这个权力，这个很关键。唐牧师曾经讲过一段的说话，他说政权的产生不是上帝在永恒里面所定的，政权是外添，是人犯罪之后才需要，是上帝许可和任凭。当上帝许可政权存在的时候，他就将普遍的恩典放在行使政权的人的良心的深处，然后好好地治理这个国家。但是一旦统治者滥用从上头来的权柄的时候，上帝就任凭他的权政权败坏，并在在适当的时机兴起另一个政权来代替他。那即是说，一个国家它能够兴起的时候，它必有败亡的时候。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能够兴起？为什么一个国家又会败亡呢？中国人有一句说话，国之将兴必有征长，君子用而小人退，国之将亡言人忍乱臣贵。总结那句说话就是，国之将兴必有征长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。听过没有？听得多了，可能你成日都讲的。那么那个所谓征长就是吉祥的征兆，那么当我听想起这句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阿摩斯书五章十三节那里这么说的，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势，必静默不言，因为时势真恶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，智慧人呢就沉默不语。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智慧人反而在那些时势不好的、时势真恶的情况里面他不出声呢？他是不是明哲保身呢？你是不是智慧人？你是不是在明哲保身？其实这句说话只不过一个智慧人他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他知道神会做事，他等候神的工作，等候神的时间，所以在这段时间他默言不语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国家好还是不好，不是我们反他们不反的，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是应该信服的。我只是说读罗马书又好，读这个的彼得前书又好，二章那里好， 佢都教导我哋要信服掌权嘅，歪僻嘅都要服，因为你知道神佢系审判，系一个审判者，在乎神不在乎人。神教导我哋要治理国家，系用乜嘢嘅模式，应该点样去治理国家呢？圣经就话我哋听，应该用公平、公义、怜悯同埋恨恶罪恶嚟去治理自己嘅国家。所以当有人选举嘅时候，会举起公义嘅旗帜，以公义治国，以公义嚟待其他嘅事情，系非常之好啊！系几符合圣经嘅睇法。以公平、公义、怜悯，公义嘅视为咩咧？比较内在啲嘅质素，你当佢吓。而公平啊、正直啊、公正嗰啲咧，就系、是、衍生由呢个公义衍生出嚟。即系话喺里边嘅内功就系公义。当你行出嚟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公平啊，即系唔偏袒嘅，正正直直嘅。冇弯曲，冇歪谋嘅，所以将公义看为一种嘅好内在性嘅质素，而表达出嚟嘅就是一个非常之公正嘅行为。喺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，佢话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三十一，箴言三十一九节嗰度话：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另外诗篇七十二篇嗰度一至二节，佢话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箴言十六章十二节，作恶为王所憎恶，是国位是靠公义建立。我读了几节的圣经出来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核心是公义这个字。作为一个国家，如果你要管理得好的国家，必须要行公义，好怜悯。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行公义又不行怜悯的时候，会带来乜嘢咧？咁我一阵间我会再讲。国家应该点样做先能够得到富强咧？从圣经里边话俾你听，用诚实嚟判断人，用仁爱，用公义，佢嘅国家就能够永远建立。箴言廿九章十四节嗰度话：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建立。箴言二十章廿八节，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存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运。箴言廿五章五节嘅，除弃王面前的恶人，国位就靠公义建立。另外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至十八节，我又读埋俾大家听：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。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，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，也不可与邻舍为敌，置之于死。我是耶和华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利未记应该到爱人如己的精神，不是等到耶稣新约的时候才有。我读这么多段的经文，我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不用太多人的说话，用神的说话去治理一个国家，用公义、公平、公正、仁爱、诚实等等这些的質素去治理個國家的時候，這個國家就蒙神的賜福，這個國家就有福。 就能够建立。一切违反了这些原则，这些政权，这些方法都要败亡，失去了公平公义，喜欢犯罪，喜欢贿赂，没有仁慈，他的国家一定不会长远的。正如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一、二十三节那里说，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，从前就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，你的银子就变为渣子，你的酒用水参兑，你的官长居心勃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赃私，他们不为孤儿申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耶利米书二二章十三节，那行不义盖房，行不公造楼，白白使用的人，手工不及工价的有祸了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些起屋的就乱晒龙，什么咸水楼啊，什么楼都有。你知不知道起屋，如果你起即是求求其其偷工减料起，你不单止收买人命，你什么都拿尽，你分分钟将人家的一生的钱财，所有的亲人一镬熟的，一扭一冧的时候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。这个真是非常黑心的建筑。香港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定没有啊？我听到有，有些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咸水楼有没有啊？
有。
咸水楼不算了，不死得人啊？有没有人住住下呢？间屋冧了啊？少些，香港就。地道有没有啊？咁都得嘅，所以咧，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國家咧，我哋治理啊，即係我哋國家嘅行政嘅手段，如果係好似出現正話嘅情況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你唔使氣憤，神會做佢嘅工作嘅。呢個位份，呢個嘅工作唔係你做嘅，我哋信服就得啦。一陣間我講到國民嘅責任，係嘛？如果一個國家喜歡賄賂嘅、貪贓枉法嘅，你不要以为它会长久啊，是不会长久啊，你不用气愤啊。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国民应该信服的，不是要勃逆的，但是问题我们有责任要做的，做好一个公民的责任应该要怎样做呢？我们要学晓信服权柄，为国家为领导人来祈祷的。圣经教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这么做？不过我感谢主，我们发现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为到我们的国家，甚至世界其他的国家来祷告。譬如有地震啊、灾祸啊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，我们都学习去关心其他人，不单止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社会，为政府来祈祷，为些领导人来祈祷。所以我哋要學習嘅就要學信服，正如羅馬書嗰度講話，我哋人人都信服他，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，凡掌權嘅都是神所命定嘅。所以我哋亦都唔需要驚嘅，只要你行善咧，就可以得佢嘅稱讚啦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唔犯法嘅，你唔做衰嘢嘅，基本上你唔使驚嘅。乜嘢政權都好，作為國民嘅責任，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佢嘅稱讚。要為我哋嘅領導人嚟祈禱，懇求為萬人懇求禱告，代求祝謝，為君王同埋一切在位嘅也該如此，可以使我哋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嘅度日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嗰度话：你们为主嘅缘故要信服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嘅君王。啱唔啱听啊？大家弟兄姊妹，可能我有时 大家有時唔係幾啱聽。我哋已經習慣，我點解要聽呢啲？點解啫？咁衰政府，咁貪赃嘅政府要我支持投票，唔係啊嘛？佢搞嘅好似香港政府搞嘅咩投票，我點解要投啊？我唔好滿意噃，我連樓都冇得住。你睇我哋嘅社會變成點樣？最好換曬血嘅啦！如果要投，梗係投啲後生嘅投後生嘅，老嘅投翻老啦。所以你發覺呢票好簡單嘅，根本就你問啲人咧，你問翻啲後生，你投邊個啊？佢就係投啲後生咯。咁你老嗰啲，你投邊個？我梗係投翻老啦，啲傳統啦。嗱，呢個好簡單，好簡單嘅開玩笑嘅講法。不過你事實上問下，我真係問咗幾個，問咗幾個後生，你投咗邊幾個啊？我投嗰個，哇，後生仔嚟嘅，係本土嘅咩？你投邊個啊？我係唔想話你知。我有兩票啊嘛，係咪每人有兩票啊？我就好平衡嘅。我你啊，中意後生我咪投後生咯，你中意老老我投票，我投曬。你唔好為咩？我話俾你聽啦，一個宗教，一個就係政治。在屋企都冇情講，我話俾你聽。喺屋企喺政治上嘅立論都可以唔相同，可以拗餐死嘅。但我冇咁笨，我唔會同你拗。我哋學習喺主嘅裏面，我哋所羨慕嘅係一個最完美、最完美嘅角度，而唔係呢個地上。你知唔知道一個最完美嘅角度係志在乜嘢㗎？完美嘅角度係在唔係在乎吃喝嘅，啊著衫靚啲，哇有錢多啲，你錢多啲，你幸福多啲，邊個講㗎？你有冇睇過馬雲？馬雲係夠有錢啦啩？你有冇近期嘅訪問？你有冇睇新聞啊？馬雲啊夠啊，佢當然經歷好多失敗啊，而家成功啦。佢食嗰碗飯同你有咩分別啊？係咪佢因為有錢多？你食一碗，我起碼食十碗啊！你瞓一張牀，起碼瞓十張牀啦、啊。嗰晚我咁多靚牀啊，唔係嘅噃，咪一樣啫嘛。唔好以為嗰啲係我哋必須啊！你一 over 咗嗰個需要嘅時候，嗰啲全部都係得個體字嘅啫。我哋睇到又是神嘅角度，唔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嘅喜乐。圣灵中嘅喜乐，哇！嗰种嘅真系用钱都用物质都衡量唔到嘅。喺呢几样服侍基督嘅，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啊！即系圣经话我哋睇就罗马书14:17-18嗰度。一个美妙的角度是在乎什么呢？就是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一个永不改变的角度就是神的角度，永不动摇、永不改变的性质，因为是有一位永不改变的神，他是带领着、管理着整个神的角度。天国的性质是属天的，不是属这个世界，所以不动摇，以上帝为最高的权威。所以上帝的国是以上帝为国家的最高权威，可以这么说。这个就是这个国的君王呢，是一个非常之正直的掌权者，诚实正直。正话没有篇诗篇，我们没读过的诗篇33:12那里的话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的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以耶和华为他的国家所敬拜的对象，这个国是有福的。但是真正有福的角度，以神为统治者，上帝的国，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是非常之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但要成为神国的子民，首先我们要被洁净的人， 圣经话虚心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啊，被圣灵重生的人，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啊，是非常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我哋有提到，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有时我哋去谈论我哋呢个嘅社会发生嘅事情嘅时候，我哋唔好咁快落判断先，应该咧先澄清事实嘅真相，唔好咁快就落判断就去闹咧。所以你同我，我好少喺人面前讲政治。我不會告訴你，我是不會冷感的，對政治。不過我不想太多的談論，免得大家傷和氣。你的看法不一定是代表我的看法。但我要學習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的謙卑，要以神的話語去看這些事情。其實一個國家它好不好，好像我們批評中國好還是不好，我們心中已經有數了。你批评他好或者不好，都不是由你的批评所决定。他做得不好，我告诉他这个国是不会长远的。他做得好，不会因为你唱他他 会不好的。那个判断在哪里来呢？全部在神的手里面。如果他要败亡，他真的自取灭亡，他的时候神会为他安排。你定呢？一个国家的兴衰的败亡是有它的时间表的。那个时间表跟什么？跟姐妹所说，它用什么来治理它的国家？神已经定断了的。既然神将权柄授予那些领导的人，我们就有一个态度，就要来信服。它有问题，我们为它来祈祷，神会带领的，神会有它 的时间表。所以作为一个公民，要信服政府的权柄。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三、十四节那里有讲的。同埋信徒亦都要信服教会的领导。在属灵的角度里面亦都有秩序的。信服是基督徒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作为一个儿女，亦都要在我们的父母的权柄底下去信服他，去顺从我们的父母。当然如果你说这些的政权，我们的父母等等，他们做一些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的事，我们应不应该去听？我们用一个信服的心灵去不听从。大家什麼意思？用信服的心灵不听从，即信服还信服，不听从还不听从，即是可以分得开的。信服是你的态度，是你对他的尊敬，但他的命令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取舍的时候。如果你喜欢用公民抗命，你可以用这个书，但不是要你反他，不是要你反你的父母反到七彩，而是说我不需要听你讲的意见，我用温和的态度告诉你，我不会听你说去做一些违反了神的命令去跟随神的事情。是不是当违反了上帝的命令，一些的政权又好，或者我们的在上的权柄也好，我们可以作出一些 的回应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。到那时候，但这些是到了某个很特殊的情况底下才这样做。但如果不是的时候呢，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们应该学习的是顺从，就是个信服，学习信服，这个是我们的态度。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学习的是有秩序的，有神的规矩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是按照神的话语去作为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，去衡量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一些的要求。国家不好，我们应该为他祷告，去负上责任，不是一走了之。 教会不好，我们都要为教会负上责任，尽上自己的本分，亦都不是一走了之。我们要学习是一种信服，因为我们要尊重那个权柄的来源是来自神，因为我们是对神那个反应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去信服主你，你带领教会，亦都带领我们整个的社会，你用你的权能来托住万有，万有都在你的管理底下，让我们交回在你的手中。我们不是审判者，求你带领，带领我们以后，让我们有智慧聪明，能够明白你的心思，亦都让我们能够做好我们应做的本分。我们这样祈祷，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